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花碧莲四望亭拿猴，结果猴没拿着，还掉下来了。要不是被骆红勋接住，就摔成馅饼。你说这事儿有多巧？这个姑娘大了，人大心大。他一看骆红勋把他接住，正趁心意，因此假装昏迷不离开。这八奶奶看在眼里，觉着脸上发烧，假装亲吻女儿，贴着他的耳边给他提示：“丫头啊，千人瞅万人瞧，你不嫌丢人吗？哎，快点醒醒吧，别装大瓣算了。”其实花碧莲听得清清，也觉着不好意思。你说贸然就把眼睁开，那多丢人。虽然是母女，也得装着点儿。所以这花碧莲当时没睁眼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哎呦哟，姑娘醒了，姑娘醒了。人们随着超喊声，于谦从邻居那儿借了一副软床杠绳，把花碧莲放在上面。骆红勋也站起来，跟花老爹一商议，马上到我家吧。花振芳一想，还有点结尾的事儿没弄清楚呢，所以叫老伴和几个兄弟媳妇儿先带着走。就这样呢，骆红勋找着徐松鹏在头前引路，八奶奶带着这副软床先奔老骆家去了，于谦留在后面陪着花老爹。老头一想，得跟丢猴的主人交代交代，那猴子摔死了，这责任不在我们身上，所以呢转身就赶奔蓝一万华三千面前，把这事儿一说，可这俩小子挑理了。蓝一万把桌子一拍，啊噔，万老头，我花钱雇你们是抓猴，可没讲摔猴，现在我这猴死了，这责任归谁负？花振芳一听，他妈这小子不讲理呀！哼，我猴子的主人，你说这话你不怕牙疼吗？是我们讲的是抓猴，但是你说这责任谁负？不是我们家出的事儿，而是亭子不坚固，亭角塌落引起来的。这个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叫你包赔损失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猴花一千两买的，我雇你们花了一百，去掉这一百，你再包赔九百，就算拉倒。不然，咱们就到官府讲究讲究。他想讹人。他没想想花振芳吃不吃这套，把老爷子气的火当时就上来。我说猴子的主人，要冲你这么说，我这一百两银子是非要不可，少一千都不行，这猴我还不负责，给钱。我们那都要出了人命了，你还来这一套，你想欺负谁？欺负我们外来人吗？哎呀，我这老匹夫，哎，我还没遇上你这道号呢。孩子带来，给我打。他这个打手都在两旁站着，刚要往上闯，哪有花振芳手快？再看花老爷子，把两只蒲扇大手伸出来，砰砰，把华三千蓝一万全给抓住，一拧他们俩的胳膊， 和这俩小子疼的，哎呦，慢点慢点，湿了，哎呀，湿了，猴崽子，我看你们是欺人太甚，今天给了酬金还子罢了，不忍，我把你们俩的胳膊拧折。那些打手也不敢过来了，为什么？八龙八虎八彪八豹铁膀子于谦都过来了，这就撸胳膊挽袖子，明眉瞪眼要伸手。这华三千一看，我的娘，这几条大汉身高过丈，就我们手下这点人，那非吃亏不可呀。倒霉的是我跟公子，因此这华三千头一个喊上了，别介，误会，老爷子呀，快撒手呗，刚才跟您开玩笑呢，您看您怎么不识逗的呢，这银子我们照样给不就得了吗？这个蓝一万这小子见着样也缩回去了，真的闹着玩呢，哎呦老头啊，撒手，催你娘的。老人家一抖手，这俩小子全坐地下了。华振芳把手一伸，给银子。
哎，别着急呀。
这俩小子站起来，活动活动膀子，呦，哎呀，大概活儿掉了，他怎么这么疼啊？吩咐手下人快拿银子，白花花两封银子100两，交给华振芳。老头掂量掂量，心说我非要这玩意儿，这就叫怄气，给了不要白不要。老人家一转身交给八龙了，告诉蓝一万和华三千，你们听着，欺负人的事少干，如果再遇上爷爷，我要你们的下半截。走，领着人走了，这个仗啊算没打起来。可华振芳在于谦的陪同下赶奔洛府，咱且不提。蓝一万恨得直跺脚，烦了！就凭我堂堂西台御史的公子，多咱受过这种气，这玩意儿千人瞅万人瞧，把我爹的脸面都丢尽了，这口气儿我实在出不来。来啊，打道回府，赶紧把人全给我集合起来，抓住那老匹夫，不问男女，往死了给我打，多咱我出了气，多的算完。华三千一看，急忙摆手，公子不可，公子不可呀。
为什么？
哎呀，公子啊，是方才我看得很清楚，这老头并非等闲之人呐。
哎，他是个什么人咱还不说，我看他们跟铁膀子于谦处的火热，跟骆红勋往来也挺亲密，不然的话骆红勋能把那大姑娘给接住。哎，你看他们那个亲热的劲儿。
如果你要讲打，咱打得过老骆家吗？且不说骆红勋这功夫有多高，就这铁膀子于谦咱也惹不起呀、啊。再加上这帮人，咱是干吃亏呀、啊，所以不能打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这气儿就出不来了，猴算白摔死了。
不，也不那么说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、啊。常赶集哪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？我看公子咱这么办，马上回府不提此事，要想出气，咱们应当找几位英雄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豪杰，请出一个有把握的，那时候再报仇也不晚呢。
待着，要据你这么一说，黄瓜菜都得凉了。等咱把人也找着了，那老王八蛋也早跑了。
他跑不跑那有什么关系？
罗红勋不跑不了吗？于谦不是跑不了吗？打他们不也照样出气吗？
嗯，
好吧，也只可如此。
不过老花呀，我把这事儿可交给你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给我请打手班能人，我这儿有的是钱，用多少钱都行，只要我能出来气儿就可以。
是，门下这就照办。
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宁愿得罪十个君子，不得罪一个小人呢。就因为四望亭捉猴引起很大的风波，把西台御史的儿子给得罪了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表骆红军和徐松鹏。接着八奶奶和八奶奶四个兄弟媳妇抬着花臂帘先到了府里，骆红军急忙啊到里边给娘送信。老太太一听家里来了客人，而且这客人还有恩于自家，想当初路过苦水铺，花老为前为后照顾的无微不至，至今恩情未报。临分手的时候，花老又送盘船路费，又派人护送，对我们家实在是恩重如山啊。如今到了我们家了，哪能不热情款待呢？因此骆老太太更换衣服亲自接出来，等跟八奶奶一见面，这亲热劲儿自不必说，把花臂帘也抬到里边。老太太就问这是怎么了，骆红勋简单的把经过向母亲说了一遍。老太太不住的念佛呀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这花姑娘算保住一条命。八奶奶还直说呢，要没有骆大爷帮忙，他的小命早就交代了，骆大爷是我们救命恩人呐。说话间到内宅了，老太太赶紧命人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干净，把花臂帘抬到自己那张床上，命丫鬟婆子马上准备姜汤。八奶奶呢亲自给姑娘灌下去了。咱们前文说过，花臂帘早就好了，现在呢无非是装相，再喝了这碗姜汤，身上一热乎，鼻子尖一见汗，已经彻底康复，什么病都没了，这才坐起来谢过骆老太太。正在这说话之间，有人禀报花老丈道，骆红勋带着徐松鹏又亲自接出去。没说几句话，花老惦记女儿啊，骆大爷，我那小女现在何处？骆红勋说就在后面，您跟我来吧。赶进了他母亲的房子，花老丈一看女儿没事了，在那坐着又说又笑，哎，老头这心才放下。见过骆老太太，又谢过骆红勋，非叫花臂帘下床给骆红勋磕头，那骆红勋能干吗？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大伙客气了一番，女眷在内宅，男人请到前厅。骆红勋命人摆酒给花老接风，大厅上摆了好几桌酒席啊。徐松鹏陪着骆红勋陪着花老丈在这喝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骆红勋就谈起认证签的事来。好几个月了，究竟认证签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他是不得而知啊。花振芳在席前把怎样砸奸反狱，怎样西门挂头错杀奸夫淫妇的事儿全讲了，最后
把任正先怎样养伤，现在伤已经好了，又得了病，身体很虚弱，不然就跟我们来了。把这经过介绍一遍，最后从怀里头取出任正先那封信交与骆红勋。骆红勋听完这个经过，心如刀绞一般。老人家，看来您是我师兄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您劫牢反狱，焉有他的命大，我代替我师兄叩谢老人家。说着骆红勋跪下给花振芳磕头。花老丈觉着心里很过意不去，把骆红勋搀起来。骆大爷重新坐好，把信展开观瞧，一边看一边哭。这信呢，写了六七篇，前边写的是任正先向骆红勋赔礼认错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兄弟，哥哥对不起你，我不认识真假人，想当初我听信谗言了，误以为你不是正人君子，结果把兄弟你气走了，看来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罪有应得，我死也是应该的，只是觉着对不起师母，对不起兄弟你呀。等将来我病好之后，必当到府负荆请罪，任凭兄弟发落。这是上半截，下半截就是题眉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花老之女花碧莲跟兄弟一见钟情，他一家人全相中你了，愿把女儿许配于你，于兄看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是一件好事，前者提媒遭到兄弟拒绝，如今孝服已满，望兄弟看在哥哥的份上答应了吧，而且花老丈不远千里前去求亲，足见七心之诚，望贤弟千万愿意才是。上写千，下缀着万。骆红勋呐，托这封信真是为难的不得了，因此这脸上露出难色。徐松鹏没看着信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凑过来把信拿过去了，一看明白了，前半截那不用说，后半截有提亲的事儿。哦，徐松鹏也听骆红勋对自己说过，心说这花老头为女求亲真不容易，来了这么多的人，这心呢是够诚的了。但是呢，骆红勋这人脾气挺怪，不知道他这会儿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有心问问吧，当着花老的面不便张嘴，只好把这茬先放下。等了好半天，众人吃饱了喝得了，残席撤下，大伙散坐吃茶，不受拘束了。骆红勋告了个假，上内宅看看大伙吃的怎样。骆红勋一走，徐松鹏凑到花老身旁，老人家，那封信我看了，其中有给你女儿提亲之事。
是啊，
实不相瞒，徐大爷，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为这个事儿，望徐大爷欲成此事，老朽感恩不尽。
好吧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找红勋去，我问问他什么意思，尽量能成还是叫他成，您把这事就包到我身上吧。
哎呀，多谢徐大爷，拜托拜托。
这徐松鹏也到后边去了，正赶上骆红勋从内宅往前厅走，哥俩在过道碰上了。徐松鹏一拉他的手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问骆红勋：“
表弟，这门婚事你是怎么想的？”“
哎呀，
表兄，这事儿连门都没有
啊！ 为什么？
表兄，请想，我现在校服刚满，而且我早就把亲事都定了，乃是总兵大人之女桂小姐，我们现在还没完婚呢，我怎么能谈到侧室的事儿？让人家说起来，我骆红军不重友情，专重女色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？此事使不得。表弟呀，这个事儿也分怎么讲，花老一片至诚，一次提亲遭到拒绝，如今是第二次，还有认得个这封信在，你说你这一拒绝，别人的面子也下不去，而且呢，他们乐意当侧室，那你为难什么呢？知道内情的哪个能责怪你呢？我看呢，你就答应了。不不不不，此事是万万不能。这徐松鹏就非逼着骆红军答应，骆红军就不答应。最后徐松鹏也觉得有点下不来台。表弟，你这人可真怪，太怪了。那合着这个事儿就是一点门也没有了。这样吧，您跟花老丈去说，在正式完婚之后再议此事不迟啊。这还有点门，好吧，你别把人撅个对头弯啊，你要封个口，让人家怎么出这门啊？徐松鹏带着骆红军到前厅，抽空把这话跟花老提了。花老一听说什么又不行，老头这心就有点气了，心说骆红军呐、啊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花振芳哪点对你不住啊？你们路过苦水铺，我拿你当了活佛了，花钱搭人情，把一腔心血都扑到你们一家身上，我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这门婚姻吗？就凭我那个姑娘花枝招展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哪一点配不上你？我们诚心让女儿当侧室，说句粗话，给你当小老婆，你还这么不干那么不干的，你真觉着你了不起了你？相比之下，我们老花家太不值钱了。这老头脑筋都蹦起来。徐松鹏一看呢，就知道不好，在旁边紧给打圆场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您呢也别光想您的事儿，这个事儿你得翻手心，再看看手背，想想自己，再替别人想想。我表弟确实有为难之处啊，他刚才说的不是没理。你想，他这个婚姻都定了，现在还没完婚，又提到侧室娶小老婆的事儿，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他碍于脸面，所以这才拒绝。我想，如今他校服已满了，那么不久就可以到贵州去议亲，今年年根底下就能完婚，那么完婚之后再谈你女儿的婚事也不算晚吧。哎，你们两将就，老人家您最好是别挑理。华振芳一听徐松鹏说的不是没理，是吗？别光想自己，也得替别人想想，骆红军这么做也不是完全没理。再者一说，强拧的瓜果也不甜呢，上赶着不是买卖，所以老头也就撤了几步，马上转怒为喜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好吧，那么这门婚事以后再说吧。他抽空把这事跟老伴提了，八奶奶一听，要碰钉子了，那还待什么劲儿？合着一千多里地咱白跑了，干脆打道回衙，回山东。哥跟华碧莲一说，华碧莲又哭开了，把八奶奶气的，呸！ 你几辈子你没见过骆红勋呢？真格的，三条腿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，比他强的多得多。你怎么那么没出息？一说不行你就抹眼泪，哎，你想逼死你爹娘。花碧莲二话不说，光在那低着头掉眼泪，结果弄的是不欢而散。勉勉强强，老花就住了三天，非要告辞不可。骆红勋呢，也觉着木鼓掌的，人家叫这事儿弄的，大面上得过得去，因此再三挽留，算把老花的给留下，又住了五天。后来老头说，家里有事，非走不可。徐松鹏呢，怕这老头啊心里难过，所以又提出要求，把他们老花家接到自己家里头，又住了五天。哎，这五天住的不错。经过徐松鹏再三解释，老头老太太比较痛快了，这花碧莲也痛快了，认为这个事儿呢不是死性，将来还可以商量。那么骆红勋完婚之后再议这门婚事，他们把希望就寄托到将来了。就这样一家人起了身。骆红勋临走之时给拿了500两银的路费，送出100多里地去，这才洒泪分别。等老花家人都走了，骆红勋回来往厅堂一坐，是唉声叹气。哎呀，骆红勋心想，真是对不起人家，但是这事儿我也够为难的了，得罪也就得罪了吧。告诉于谦，人也走了，钱也散了，一切恢复正常，不准再给我惹是生非。哎，于谦也答应了，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骆红勋想不找事儿，人家找他呀。就在这天这晚上就出了事儿了。骆红勋正在书房里头读书，待了会儿觉着精神恍惚，背着手在屋转圈，觉着心情有点压抑，推开门到院过过风。他刚到院的哟，做梦也没想到家里来了刺客。多悬呢、啊、这一刀啊，好悬没给骆红勋放上，骆的爷急忙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啊，疼，就跳到天井当院。这个刺客也不示弱，提刀就追出来了。两个人二话没说，三下五除二，啪啪啪啪，在院里就拼了命。幸亏骆红勋有一身好武艺啊，不然的话，赤手空拳，连个家伙都没有，还不得瞪眼吃亏吗？说了半天，这个刺客是谁？谁派他来的？跟骆公子有什么仇？他下这么样的死手呢？